小象科学课，科学可以更好玩，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
同学你好，这里又到了我们的小象科学课的答疑时间了。那么首先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鬼谷老师。他本周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由奥德赛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有袋类的哺乳动物为什么会输给真兽类的动物呢？这个物种间的竞争啊，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啊。俗话说得好啊，这个适者生存，那他们之间的竞争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这位同学可问了一个大问题呢。其实啊，有袋类动物和我们真兽类动物相比，可以说到的真是太多了，我就随便说一些吧。有袋类动物至少有这么一些劣势，比如说啊，有袋类动物没有胎盘，所以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其实都只是一些严重发育不良的胚胎，这些胚胎需要在育儿袋里继续发育。但是啊，育儿袋毕竟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小崽子更容易生病啥的。此外啊，有袋类动物因为小时候必须用自己的前肢爬进育儿袋当中，因此它们的演化就被限制住了，不能随意演化出蹄子、利爪之类的结构。当然这样说其实也有片面的地方，具体到某个物种也不一定成立了。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袋鼠，还有南美洲的负鼠等等，就在真兽类的包围中也活得挺好的吧。
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哎呦，又是他哟，巴伦雨果呼狗同学，他的问题是：中爪兽演化成鲸类的过程中，它的后腿去哪儿了呢？是怎么消失的呢？这个动物的演化呀，特别的神奇，有时候就没了腿，有时候就没了嘴，有时候没了耳朵，有时候没了眼睛。那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呀？让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果然鲸类的演化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啊。其实啊，随着鲸类不再需要爬回到陆地上，它们的后腿就没什么实际的用处了。游泳的话，尾鳍和胸鳍其实已经完全够用了，多出来的后腿反而白白增加阻力。于是随着演化，它们的后腿就越来越细小，最后完全缩进了肚子里面，成了一小节不起眼的骨头。
没错，大家记住了啊，这个过程呢叫做退化。好，那紧接着要有请我们的薛慧敏老师啊。薛慧敏老师呢本周给我们讲了和我们年龄有关的知识。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由春暖花开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身体会变得瘦小呢？我们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但是呢看看我们的爷爷奶奶会发现他们好像比原来矮了，也比原来瘦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这是因为呀，我们身体里有被称为脊柱的骨头，你用手摸后背中压的地方就能感受到它，长长的脊柱支撑着我们的身体。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脊柱会不断的压缩变短，就会使人变矮，同时老年人的骨头和肌肉都会衰退，使得他们有时无法挺直身体，看起来就会显得很瘦小。
啊，原来是这样，也是由于衰退了，他们的骨头年纪也变大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爱心小豆豆同学问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年纪大了头发会掉光？哎呀，其实不一定是年纪大哈，这个不一样的人呢也有不一样的掉头发的时候啊。那年纪大的人呢掉头发的事情会更普遍一些，那究竟是为什么呢？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头发会逐渐脱落，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毛囊长出头发的过程是分为不同阶段的，它会从活跃的生长阶段逐渐转化为不长头发的休止阶段。当人们逐渐变老时，越来越多的毛囊转变为休止阶段，头发就不再生长，甚至会脱落，最后慢慢也就掉光了。
主要呢还是和我们头皮上的毛囊有关。好的，紧接着呢就有请我们的董一鸣老师了啊。董老师呢本周给我们讲了一个动物叫做袋獾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哟，八号小飞侠呀，这是一位老牌的球迷啊，看来是啊。那他的问题是，袋獾的数量是不是非常少啊？都是人类开车撞死的吗？ 这位同学想象力有点丰富啊，让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带獾确实是一种濒危动物，数量很少。由于带獾会在马路上吃其他动物的尸体，所以经常会被车撞伤或者撞死，这确实减少了带獾的数量。不过近些年来让带獾数量下降的最大原因是一种叫做带獾面部肿瘤的疾病，这种病几乎无药可救，它让带獾的数量减少了很多。
哎，所以嘛，当然不是因为人撞的了，人哪能撞得了那么多呀，对不对？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杨子毅 SG 同学提出来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带獾只存在于塔斯马尼亚呢？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每个地区啊有每个地区招牌的动物哈，这些动物呢也只生存在那个地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让董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带獾的祖先几千万年前到达了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独特的环境下，他们中的一些演化成了现在的带獾，有些带獾还抵达了塔斯马尼亚岛。但是在3500多年前，有一种名叫澳洲野犬的动物来到了澳大利亚大陆。澳洲野犬既会捕食带獾，也会抢夺带獾的一些猎物，因此留在澳大利亚大陆的带獾逐渐灭绝了。而塔斯马尼亚岛并没有多少澳洲野犬，所以这里的带獾活了下来。
好的，让我们感谢董一鸣老师。最后有请的是新山老师。新山老师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由繁星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猴面包树的花是怎样的，它是靠什么传粉的。哎，这位同学非常专业啊，他知道这个植物啊需要有花，需要传粉，那猴面包树的花长在哪儿呢？让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猴面包树的花是很大的白色的花朵，味道很臭，而且一般只在晚上开放。那蝙蝠呢，也是主要在晚上行动，正好和猴面包树花的开放时间是重合的，它是可以帮助猴面包树传粉的。蝙蝠会被花的臭味吸引，然后飞去吸食花蜜，猴面包树的花粉就会落在它的身上。它到处吸食花蜜的过程，就是帮助猴面包树传粉的过程啦。
哇，蝙蝠，哇，这个植物太厉害了，居然靠蝙蝠来传粉。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由马莲蛙梅西，哎呦，马莲蛙梅西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猴面包树可以活多久？我们都知道这个大树啊一般寿命很长，那猴面包树大概能活多久呢？让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猴面包树是一种寿命很长的植物，不过呢由于它几乎是没有年轮的，有的还是空心的，所以很难准确地算出猴面包树的年龄。不过呀，科学家推测猴面包树最多可以活大约1500岁，而且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猴面包树可能已经活了将近2500年呢。
哎呦，2500年，太长了，太长了。让我们感谢四位老师的精彩答疑，同学们，我们下周再见。
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